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呢，每一天都可以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一同啊，来努力寻求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盼望我们用我们实际的行动，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来荣耀我们主的圣名。我们也祈求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做感动的工作，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着上帝儿女名分的人。因此啊，我们和那些不信的还未有认识上帝的朋友们有一些不一样，那就是呢，我们应该按照上帝所指示我们的去行和做。我们要遵从上帝的话，遵从上帝的安排，且要呢借着祷告、读经和灵修，我们要聆听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明白，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和名誉、地位和金钱满足不了我们的。我们非常清楚明了，我们正在追求永生的道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的产业，他救赎我们，将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活在主的里面，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您的每一天，愿您的每一天呢都蒙主悦纳，蒙上帝的喜欢，愿您的每一天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耶稣谦卑的榜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人都有一种天性，就是专为自己打算，好高骛远，看自己比别人强，结果造成无端的猜疑和心怀怨毒的弊病。在圣餐之前的洗脚礼，就是要消除这些误会，使人去掉自私，放弃妄自尊大的态度，存心谦卑，乐意为弟兄服务。洗脚礼以最强有力的方式说明真正谦卑的必要。当门徒们为所应许之国中的首位而争执的时候，基督却束上腰去做仆人的事，洗那些称他为夫子之人的脚。设立洗脚礼的目的乃是要使人彼此和好，何处举行这礼节，基督就借着他的圣灵也在那里。折服人心的乃是圣灵。基督和他的门徒举行这礼节的时候，除了犹大之外，其他人的心都受了感动。照样，当基督向我们心里说话时，我们也必受感动，心灵的泉源要裂开， 心意也必具有活力，因而能产生出行动与生命，这样就必打破一切造成分歧与隔阂的障碍。以往所犯的罪要更加显为有罪，因为圣灵要使这一切在我们的回忆中再度出现。耶稣洗了门徒的脚，就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基督在此设立了一个宗教的礼节，由于我们主的榜样，这谦卑礼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仪式。他要门徒遵守这个仪式，使他们可以永远纪念他那谦卑和服务的教训。是的，每当在圣餐礼之前呢，我们有谦卑礼。这谦卑礼的设立，就是耶稣基督想让他的所有的门徒都记住一点，要彼此互相的服侍，要除去心中的隔阂，要使上帝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家，当我们侍立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记着，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儿女，我们既有着尊贵的位分，我们就是属乎上帝的。那么属乎上帝的儿女又怎能够常常在彼此互相极度纷争的环境当中彼此相恨相怨埋怨呢？这不是属乎上帝的精神，这是从撒旦来的。撒旦的精神可不同于主的精神。在撒旦那边呢，他拼命的要鼓动人，使人相信啊，哎呀，自己是了不起的，自己应该做自己的主，自己的王，想怎样就怎样。于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人所带来的这种高傲的、极度的、不是互相尊重的精神呢，就会带来纷争，带来战争，带来不理解、不和解。于是当矛盾在人与人之间升级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从而使人之间失去了和睦，失去了谦卑的精神，从而使人在自我高傲里面不断的膨胀，从而根本不愿意来相信上帝，也不愿意来跟从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样子，要使我们呢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并且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表率，在各样的事情上都相信上帝，都顺服他在天上的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做上帝的儿女。因为也只有这样，当我们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挣脱魔鬼撒旦的权势，从罪当中出来，而不是在罪的里面做撒旦的奴仆了。做上帝的儿女，还是做魔鬼撒旦的仆役？很显然，我们都不说我们要做魔鬼撒旦的仆役，那是多么的可怕。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当上帝已经将这荣耀的身份，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赐下给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呢，让上帝失望。我们还是有一个膨胀的自我，我们还是在处处呢都显自己伟大。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时常掺杂着自私的意念，这是不蒙主喜悦的。上帝喜悦那些谦卑的人，上帝喜悦那诚诚实实来到他面前的人，上帝喜悦真心信靠他的儿女。可不要误解为上帝是独裁，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他将生命都赐下给我们，他也绝对不会强迫我们去爱他。上帝做这一切来是知道我们人不过是属血肉之体，他设下他的诫命给我们，他赐下他的话语给我们，这一切都是要帮助我们从罪里面早一点出来，赶紧出来，不要在罪中灭亡，却要在他的话语里面得到永生。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主的里面，我们尽享的是平安与喜乐。在主的里面，我们开始真正的了解什么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上帝看我们为宝贵， 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还有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必然悦纳我们，必然要带领我们到底。而当我们向主祈求的时候，主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就是为了要常常感动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使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安慰，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帮助，随时随地得到圣灵的启示与启发。上帝的爱就是这样无尽地倾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上帝爱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上帝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上帝都要赦免；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过错，上帝依然要怜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选择跟从上帝的原因，选择跟从主的原因了。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如今有这样认罪悔改的机会，如今有这样得生命的机会，得永生的机会，如今有这样来跟从主的机会，我们要脱去这样的机会，反倒要在罪中沉沦吗？若我们真的爱自己，若我们真的珍惜生命，就不在乎在这个世界上，在名誉和金钱里面醉指金迷，我们却是要在上帝的家中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也知道呢自己不过是属血肉之体，但是我们更加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的怜悯，相信上帝的救赎。我们如今在上帝的家中什么都不缺，可能所缺的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完全的信心。求上帝给我们力量，求上帝给我们帮助。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诚诚实实地站立在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好一个上帝的儿女，相信真心跟随主的，真心跟从上帝的，上帝必要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我们也要真心实意地来为主，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使我们自己成为疏通的管道，从而可以使更多的人通过我们来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来得着宝贵的救恩。愿上帝大大祝福凡真心跟从他到底的人，也愿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人能够和小坤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上帝一定会将那生命的奥秘事，会将那关乎救恩的奥秘和关乎他自己的奥秘都一一来向我们显明。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每日灵修环节，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属灵故事分享环节。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你的良心是安全的向导吗？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最近有一位大学生与我讨论道德问题，他讲的话呢，无非是我所听见其他大学生的典型意见。当我问他如何界定是与非时，他回答说，我让良心做我的向导，若是我不觉得某一件事是错的，我就知道我是安全的，我听我良心的声音。这种说法中存有一些真理，我同意其中的某些部分，诚然，上帝的灵感动我们知道是与非。我们若是与上帝保持接触，圣灵微小的声音可以做我们的向导。但是，让我们看得更深入一点，单凭良心本身，可否成为安全的向导呢？良心是什么？我们的良心乃是我们内心督促我们负起责任的声音。 它是内心定罪的声音，它是内心对是与非的感知。上帝赐给我们良心作为我们内心的道德雷达系统，但是我们的良心并不是在真空中作用，它们受放入我们思想的东西所左右，它们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选择以及他人的意见所塑造。圣经讲到好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洗净的良心，圣经也描写污秽的良心、软弱的良心、被铁烙惯了的良心、亏欠的良心。这就领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良心是安全的向导吗？是也不是。良心若是由上帝的话所塑造，明与接受圣灵的感动，以正常的选择为条件，受敬虔之人劝勉的影响，它就是可靠的。但若是良心已经受到不顺从的玷污，为罪所烙印，受到妥协的基督徒影响，并选择错误，它就是不可靠的了。上帝的话高过我们的良心，上帝的律法在我们的良心之外。上帝的旨意不是由我们的良心所塑造的，而是我们的良心由上帝的旨意所塑造。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向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上帝塑造我们的良心，要用他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今天就让我们的人生由成圣的良心来引导吧，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不再是世俗的标准，而是上帝的标准，是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充满了我们的内心，我们就知道来分辨是与非，我们就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上帝的话是我们安全的向导，上帝本身是我们安全的向导，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安全的向导。当我们和上帝亲近，和主耶稣基督亲近，圣灵必然要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如此我们便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轻易地掉在自我判断的陷阱里了。所以我们还要说，让人生由成圣的良心来引导吧。
爱日甘心，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这函授课程有啊，药道入门，管理我的健康，八福，寻宝，一步一步学查圣经等等。您看呢，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您首先给我们来信，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最为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录》15章第2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钱。许多解经家都注意到了《启示录》书中对玻璃海的两处稍有不同的描述。在《启示录》第4章，玻璃海是如同水晶的，而这里《启示录》第15章的玻璃海却掺杂着火。这里的火或许指的是红海在埃及法老王的军队被摧毁后所显出的血红色。出埃及记第14章30到31节这样说道：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视力是一种福气，它让我们获得单靠听觉和触觉无法得到的讯息。五官中的视力涉及了摄影学上所说的景深。景深 将焦距的物体放在一个大背景之下，帮助我们清楚地辨别我们真实看到的物体。430年来，以色列都生活在异族文化之下，在受压迫状态中，他们对上帝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世界强国，埃及是不可被超越的，因此以色列在一个试探中挣扎，不知道他们的上帝是否也如他们一样软弱。埃及令人望而生畏的多神教混淆了他们的视听，他们需要那些灾难来将他们不仅从身体上解救出来，更要从灵性上解救出来。看到埃及人的尸体躺在海边，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压迫者已经死了，还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一切荣华富贵、知性主义、军事上的优越性以及宗教影响都被红海的水冲到海滩上。长期以来，以色列被一座海市蜃楼所吸引，但现在他们能够清楚看到埃及人所代表的一切在眷顾以色列的上帝面前相形见绌了。上帝一直允许邪恶同良善共存，好叫我们能更领悟到良善的可贵。但是他也应许说，如果我们顺从地跟从他进入应许之地，他就会让那些迷惑并毁灭我们的都抛到我们的身后。有一天他将除掉罪恶、死亡和坟墓，然后我们就将看到我们属灵的埃及死在了沙滩上。我们要永远和主在一起，和上帝在一起，再也不分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我需要属灵的谨慎，好叫我能在众多的垃圾中清楚地看到真理。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还有我要提醒您的是啊，千万不要忘记给我写信来报名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哦。具体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赐福您。
你心事好广大，我神我天父，却无转。